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看到我们的基卢长老坐在这里，我就有一点冒汗了。在我们前面这一位是基卢法师，今天早上我去接机，他刚从美国过来的。我们住持和尚啊，弘印法师跟长老认识很久了哈，那我也认识他很久，那所以这次有因缘邀请他来慧日讲堂短住几天，那星期天我们有人文讲座嘛哈，大家知道哈，就下午2:30嘛，是基卢法师的演讲，欢迎大家来。那我看看待会能不能就是留下十几分钟让法师跟大家结缘啊，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有些同学是没有办法礼拜天来的嘛哈，所以如果能够今天跟法师结个法缘也是很好的。好，那我们来进行我们的课程进度。上个礼拜在下课的时候呢，那有同学就是来跟我讨论一下，就是我们的补充讲义13页啊，补充讲义13页有关于这个第29经啊，杂含29经有提到这个非我、无异我跟不相在啊。那因为外道，印度外道呢是提到我、异我跟相在嘛哈，那佛陀是说，就是一切众生如果知道这一种离五种我慢的话呢，那知道这一切呢五蕴的法都没有一个实在的我，那就能够观得到这了解这三种相啊。那这个非我啊，或者是不异我，那也许我上一次讲课的时候就是不是讲的非常清楚哈，所以有一些口误，那所以在这里呢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写在黑板上哈，其实这个道理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啊，尤其中间这一个啊，不异我呢，这个异我就是于这个我们的五蕴之外呢有一个我的意思啊，所以我在补充讲义13页下面不是画了2个圈圈，对不对？那就是五蕴呢，他说别于五蕴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那这个是外道的其中一种错误的见解啊，所以这个异我呢就是异于五蕴有一个长恒不变的我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异我是这样。那佛陀说不异我就是他没有一个离蕴的我可得啊，离开五蕴这个我也找不到，因为我们会执着会有一个我的这种真实性，其实也是在这个五蕴身心才能有效用，对不对？我们不会，我们对于外在的东西啊比较容易放得下，唯有对于我们这个五蕴啊是最难放下的啊，所以这个五蕴呢在我们这个五蕴相应呢，就是佛陀说离开五蕴的这个我也不可得啊，也不可得。好，那因为这些道理没有办法一次讲完的啊，因为我们的五蕴相应呢后面还有很多经，所以每一次呢讲一些基础的概念，那到后来慢慢呢，那大家对这个无我的观念呢就会比较清楚啊。所以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建立是没有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进度是要从45页开始，对不对？啊，45页的最下面一行，第杂含31经啊，31经。如果是大正藏的话，就是25经啊，从这边开始啊。那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大概是跟我们的一个 说法的人或者是修行的人都有关系的，很重要的几个观念。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在像英老的著作啊，还有很多研究阿含的那些前辈呢，长辈，他们都曾经用过这几部经，因为这几部经是非常有名的。好，那我们大家来诵念一下这个第三十一经啊。如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时有一比丘来诣佛所，为佛坐礼，却住一面。白佛言：如世尊说多闻，云何为多闻？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汝今问我多闻也。比丘白佛：唯然，世尊。佛告比丘：谛听善师，当为如说。比丘：当知若闻色，是名多闻，如是受想行识，是生厌离欲灭尽即尽法，是名多闻。比丘：是名如来所说多闻。时比丘闻佛所说，拥摇欢喜，坐礼而去。好，那第一部经呢，诚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就是有一位比丘来见世尊，那问了世尊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多闻。那佛一样的附送他的问题，然后比丘确认了佛陀确实是有听，完完全全听得懂他的问题。那比丘说是的，那所以佛陀呢就给他回答啊，回答，那叫他谛听善师念之啊。那什么叫多闻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听闻到色受想行识啊，就是我们这个五蕴的法啊，就是了解我们这个五蕴的法，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我们内心升起对于这个五蕴的法起厌离欲灭尽即尽法的话，这种才名为多闻。那这一部经呢非常有名，就是有关于多闻正法的定义呢，非常多人引用这一部经啊。就是一般我们听闻佛法，那现在资讯非常发达，大家也许打开电视、报纸啊等等资讯网络，都可以看得到非常多啊。所以有很多我们有时候就会忽略了一些世尊在七经教导我们的一些升起这种出离心、菩提心的这种精神啊。所以在这一部经呢，虽然它经义很短啊，但是它要提示我们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的法没有让我们在这个当下或者是思维之后呢，产生非常强烈的这一种要出离三界啊这种出离心或者菩提心的话，这个还不可以称为多闻。所以我们如果是奉诵很多经典啊或者是说看了很多书，但是对于这个出离啊五欲的执着、五盖的这种克服，完全内心都没有力量的话，那也许我们虽然听闻了很多，那都是还没有达到佛说多闻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多闻呢，其实在佛法里面呢，并不是多的闻而已啊，就是闻了要有在内心能产生力量。那印老的著作呢是形容说，能够让我们成就这个闻的慧啊，听闻佛法产生智慧的力量呢，那有一个可以检视自己有没有产生啊这种力量的，就是我们在听法之后有没有升起想要厌背生死的这种道心，就是想要跟我不要顺生死流了，我要逆生死流。当然这种逆生死流或者想要处理烦恼的心，它不是一种 讨厌这个世间啊，并不是，他是因为看清楚了这个五蕴的一切法，他都是不究竟的啊，就是会啊会败坏的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无常生灭的世间呢、啊，要赶快的把握时间啊，用功修行啊。那我们能够做的啊，不管是为法为教呢，都要尽最大的能力啊，嗯。那这是第一部经啊，那再来第32经，那大意呢也是如前差不多，但是他的问题呢，我们看一下哈，他的问题在第三行，就是有一个比丘来问世尊，什么叫做说法师，有没有？哎，什么叫法师啊？一般我们讲某某法师嘛哈，那我们看世尊他怎么定义叫做法师啊？就是划线的地方啊，落于色，就是色受想行识啊，这五蕴哈、啊。那说是生厌离欲灭尽即尽法者，是名法师，就是能够对于自己的五蕴呢、啊，非常的认识清楚。那他能够呢，说出的这些法，能够让自己或者是他人升起厌离欲灭尽的这种处理心的话，这种才可以称为法师啊。如果只是会开玩笑的啊，会陪我们喝茶的，可能还不算呐、啊、哈、啊。嗯，那所以佛定义这个法师是那个界限是蛮高一下的了哈、啊。嗯，所以像我们一般这种在学习的。说法的人呢、啊，我们其实说了很多很多，也许听众呢、啊、都未必能升起这种强烈的处理心，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其实要用这个阿含经的定义来判定自己的这种名称啊，有时还觉得不够资格啊，所以佛陀对于这一种要求呢是非常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说法的人呐、啊，说法的人。他是代表世尊，就是把世尊觉悟的这个正觉的大海啊，正觉的法音传递给众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人，或者我们转达佛所体证的这一种教理啊，境界的人，如果我们本身不用心，或者是我们本身不着力呢，不花时间，那不投入呢，让自己全副生命的去感受这个佛法的话，也许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动听众的啊。所以说法的人其实是不容易的啊，要做一个很有力道的说法的人不容易。那我在教界呢有看到有一些法师他很出名，他出名是什么呢？就是很会批判别人，批判别人到很出名啊。那有一些呢，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会讲笑话，讲到很出名啊，很幽默啊哈。所以其实在佛法的内容上呢，当然不是说说法不可以幽默啦哈，也不是可以，也不是说不可以评论一些不对的东西，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会有时会忘了，就是我们学习世尊的法本身它就是有一定的一个要求啊，哈。那如果没有达到内心清净，说法动机啊，意念不够纯正的话，那也许会带来非常多的副作用，我们自己都不晓得啊。所以这个我们就要警惕在心啊。那有关于这个部分呢，我有补充一个藏阿含的资料给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的16页啊，第16页有吗？找到啦，好，16页啊。那藏阿含游行经，佛在这个游行经啊，那有提到这个寄送的地方啊，我有划线啊，那就是这个周那哈。比丘问这个，应该是比丘啦哈，就是问佛陀这个道理。他说世间上有几种沙门， 那佛陀就回答他有四种，就是化现的这个四个。第一种是行道殊胜，第二是善说道义，第三是依道生活，第四是为道作会，有没有？啊，四种。那下面呢，佛陀就给他回答这里头的含义。那第一种的话，就是刮胡衣的地方啊，就是此道就是行道殊胜的比丘啊、沙门，他们是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度越这个恩爱次啊，就是能够超越啊哈、啊、这种世间的恩恩爱爱的这种啊。这种次啊，那能够入涅槃无余，就是他自己要有把握能够入涅槃啊，超越这个人天人入。因为学习佛法有学习戒定慧的话，他本身就具备超越三恶道的能力，所以他这里只用超越天人入，就是善趣嘛哈、啊。那实际上就是要超越三界的意思啊，他有能力可以超越三界的意思啊。那这种就是属于行道殊胜的沙门，这是当然是非常高贵的啊。那第二类呢，就是为善说道啊，就善说道义的沙门。那这一种呢，它是能够善解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圣义地啊。那说道呢，无垢秽啊，就是他说法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这种污秽啊，杂染。那持人觉众疑啊，非常慈悲，又能够呢解决众生的疑惑啊，这就是善说道义的沙门啊。那当然，这个就是有关系到，如果是说法自己本身没有办法检视自己的内心动机，那也许是很难做得到。说法无垢秽的啊，那第三是依道生活的沙门啊，就是善敷衍法句，就是他很能够开眼佛所说的这个经文啊、经论，依道以自生啊，就是他能够依靠依道这个佛所说的道路呢去自活啊，就是能够自己修行啊，遥望无垢场啊。就是他能够呢，这个无垢场，我的理解也许跟涅槃差不多了哈，没有污垢的场嘛哈，这个道场，那就是他能够看得到啊，能够看清楚这个涅槃的地方啊，依道生活的沙门啊。那第四呢，就是为道作会，那这个当然是不好的啦啊，就上面三个是正面的，那第四个是不好的。那不好的这一类呢，就是他也许是内怀于奸邪，就是奸邪啊，外相如清白，虚狂无诚实啊，那这种就是为道作会的沙门啊。那他的意思呢，就大概是因为心术不正啊，内心怀有这种奸邪啊，外表看似清白啊，那实际上是骨子里是虚妄不实啊。那下面的解释呢，也是比较针对这一项啊。那往下看呢，他的寄送呢，佛陀说云何善恶俱净与不净杂啊，就是这一类人呢，他称为善恶同时都具备啊，清净跟不清净也混杂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外表看起来他是道貌安然，就是清净的，他是善的，但是骨子里面呢，他却是不善的，就是有贪欲的。那这种就是不净或者是恶的啊。那佛陀就举了一个譬喻说，相是现外好啊，就是外相啊，表现的就是非常的好。那就好像那个铜啊，啊，外表呢涂了抹了一层金，所以大家就以为这个是金器，实际上不是，它是铜啊，里面的是铜来的，外面抹了一层金漆啊，那这个就是虚有其表了啊，所以世尊在阿含经其实蛮多地方都有提到这一种啊，那这个是有关于四种沙门。那就是上面三种是好的啊，第四种才是为道作会，这个是不值得学习的啊。 那在佛波涅环境呢，泥环境也是如此，也是这四相，也是这四相。那在大圣的这个宝积经，就如我黑板所写的，它是倒过来啊，它也是谈四种沙门，宝积经这个普明菩萨会，它也是谈四种沙门，但是它的四种沙门呢，是三种不好的，一种好的。我们长阿含是三种好的嘛，对不对？它是三种不好的，三种不好啊。那第一种呢，就是他说是行拂沙门啊，就是也是一样了哈。第二是威仪欺狂，第三是明文啊，最后一这个是好的啊，实行沙门。所以其实在那个佛法里面啊，可以看得到，光是阿含经跟这个初期大圣的这个普明菩萨会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佛教的一些蛛丝马迹的情况。怎么说呢？在阿含经的时代啊，我们说都是第一次结集或第二次结集，对不对？佛所留下来的经典很明显的好的人比较多，你没有发现有三类，对不对？但是到了类似如果佛教发展久了，或者是到了这个发展的非常好，那当然这个伪道作会的人就多啊，所以像宝积经所记载的，它反而是三个是三类是不好的啊，所以这一种就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佛教的情况啊，不见得有一天比一天好啊。嗯，那因为现在有很多，像我前上个月有跟院长讨论啊，我们下学期这个佛学班的课，因为我们佛学班固定都是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嘛，哈，所以院长他也是跟我确定下个学期也是这三门课啊，所以基本上因为院长他的要求比较高啦，哈，那一般如果没有达到他的门槛呢，其实他宁可不要那么多，哎，院长是这样，院长的门槛比较高一点哈，嗯，好，那我们是，这个地方我想我们就补充到这里了哈，嗯，因为这些内容不是很困难啊。那有一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啦哈，就是补充讲义的17页啊。这个是佛波尼环经啊，佛波涅盘经所讲的，就在人世间啊，跟佛教的僧团都是如此的啦哈。他说，比如说第一行哈，后面啊，第一行我们看前面也可以啦哈。凡人间者，就是人间啊，以为弟子在清白之啊，有善者有恶者。不可皆同以为一啊，就是善恶要分清楚，不要觉得说好像诶都是乌鸦，都是一样黑啊，这样哈、啊，嗯。那后面呢，他提到说不善者为善自毁谤啊，谤毁。那他后面的譬喻呢，因为这句话不是很好理解啊，但是我看后面的譬喻呢，他的譬喻的意思是这样啊，就是譬如喝。禾嘛哈，禾中有草，草败禾实，到这里了哈。他意思应该是说，就是在稻田里面啊有杂草，那杂草呢把这个果实啊也败坏掉了，是不是？是这样的意思嘛哈？哎，就是草本来是比较少的嘛，但是如果你不除掉的话，也许它就能够影响这个稻子。那天下人家有恶子。一子败家啊，就是有点像是害群之马嘛啊，嗯。那后面呢，就是有一比丘二，那并败于比丘人啊，就是有一个比丘，那也许会让整个僧团的人都受到那个毁谤啊。那用比丘皆为恶，就是如果你使用比丘的这个形象或者名誉呢，也同样会遭到这个。不好的名声啊，所以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有害群之马啦哈。那佛就回答说，人不用颜貌衣服为好，就是人啊 不要看这个容易或者是面貌衣服啊外表啊认为是好或者是不好，应该要着重在什么呢？清净意端者，有没有啊？要在意念上呢，弘法的动机、出家的动机这个部分呢，来审核这个人有没有修行啊？是乃为好啊，人不可妄相啊，不可以貌取人啊，嗯。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论里面教导的审核一个真为修行人的一个方法啊。好，我们回到经文课本46页啊。那第33经啊，第33经这个问题它也是只是换了那个主持啊，换了一个主持。那这个比丘呢走来问世尊说，请世尊啊，什么叫做法次法相，有没有？哎，法次法相。那最后一行划线的地方，那佛就告比丘说，比丘于色相厌离欲灭尽，是名法次法相。那也是一样了哈，就是如果比丘那在于这个五蕴啊哈，五蕴的修学上呢，如果能够让自己越朝向这个涅槃的话，就是真正的法次法相。所以在阿比昙呢，在阿比达摩他定义这个法呢就是涅槃，那次的法就是八正道，大家听得到吗？所以他这里的解读呢就是法，第一个是法啦哈，第二个是次法哈，就是比这个法次要一点的哈，所以这个法就是涅槃啊，这个法就是涅槃最高的法了啊。那这个其次的法呢就是八正道，跟那个法随法行一样啦啊，法次法相啊。所以这个次法呢就是八正道，那它这里是次法相，对不对？次法相就是依着八正道呢能够向于这个涅槃前进，所以叫做次法相啊，嗯。那这个法次法相呢，我们到后面呢也会出现一部经，就是四欲流支的最后一个，对不对啊？清净三世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次法相啊，后面也会出现啊，嗯。好，我们再来看47页的第34经啊，第34经。那他也是换了这个关键词而已啊，就是有一个比丘来见世尊，要问世尊说，那如世尊所说得见法涅槃，那什么叫做比丘得见法涅槃？那这个见法涅槃这四个字就是主要要讨论的问题啊。那同样是这部经的对应经，在巴利文比较好理解啦哈，巴利文的意思只有说于此生得涅槃，就是在此生啊能够得到涅槃，就是叫做见法涅槃啊。所以巴利文的意思它比较白话哈，见法涅槃这四个字呢，在巴利文就是在此生得到涅槃啊，就是断尽烦恼了啊，断尽烦恼的意思。好，那下面呢，佛告比丘啊，划线的地方啊，于色生厌离欲灭尽，不起诸漏心正解脱，是名比丘见法涅槃啊。那一样的跟前面一样啊，就是比佛陀说，如果我们能够在五蕴当中起正观啊，起如实观，那我们就能够呢生厌离欲灭尽，不起烦恼，能够心正解脱啊，能够现正涅槃。那他也是主持换了一个而已。嗯，再来呢就是35经，第35经啊。那这里有一个比丘叫做三弥离提，有看到吗？三弥离提比丘啊，那他就问说，尊，如世尊所说 说法师，那什么叫做说法师？那前面那个是法师嘛，哈，那这个是说法师啊，那一样的，跟前面的道理呢差不多啊。那佛的解答呢，就是若比丘于色说厌离欲灭尽，是名说法师啊。就不管我们说什么法，但是要能够让我们让众生啊，对于我们的五蕴呢，要起这种深切的厌离、离欲跟灭尽的这个道心呢，才能够称为说法师啊。好，那这几部经不是很难啊，我们看一下48页啊。那如果是按照这个色诵来看的话，我这边当初没有去算哈，那现在算了呢，其实是只有5经啦，不是10经，所以大家可以改一下哈。48页的第一行有没有？前10经的色诵应该是前5经啦，前5经，因为这个色诵呢只有前面的5部经而已啊。多闻就是31啊，你自己写一下编号哈。多闻是31，善说法32，相法33，涅盘34，三迷离提问云何说法师35，所以只有5部经而已啊，5部经。好，我们再看瑜伽师地论色十分的解释哈，对于这几部经。那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他把这几部经的经义呢，把它融合来谈，把它融合来谈啊。那我们看一下色十分的解释哈，于善说法比那耶中，就善说法律当中有3种圆满啊，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了知。第一个行圆满，第二果圆满，第三施圆满啊。那行圆满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为处证断无欲灭戒故啊。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上过了，对不对？大家注明一下页码哈，我们在21页呢已经有上过，就我们修行修到最高的层次呢，就是能够处证这3种戒，断戒呢就是见道，无欲戒就是修道，涅槃戒就是无余涅槃。我们前面有上过了哈，就21页的地方有上过。就我们修行最大的理想啊，就证的这3种戒啊，断戒、无欲戒跟灭戒啊，就见道、修道跟无余涅槃。那为了处证这一个呢3种戒呢，所以我们就静静的听闻正法，为他演说啊，自证修行，法随法行，名行圆满。所以听闻正法就是第31经，你写一下哈，听闻正法就是31经，为他演说是32经，自证修行法随法行就是33经，那这个称为行圆满。就瑜伽师地论他把这几部经收摄为行圆满啊，就我们要修行啊，要获得圆满的话，就是要有一个崇高的理想，那我们的修行呢才不会走迷路啊。如果没有这3种戒为我们处证的理想的话，也许我们听闻佛法，为他人说法，自己修行，那都会盲无目标啊。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啊佛说的目的了哈，嗯。那第二段呢，就是果圆满啊，就是即由为即由此法随法行正上立故，有没有？它就是承接上面啊，上面行就是因嘛，那有了这种因行，就会得到果证正果。那下面呢，它就接着说，如果有上面的法随法行，就是以崇高的涅槃为理想而实践佛法的话。那这一种真上的力量呢，能让我们达到心善解脱。那阿含经的翻译是心正解脱啊，你看前面的经啊，它是用正确的正啊，瑜伽师地论它是用心善解脱啊，又能证得现法涅槃。所以阿含经的用词是 宪法涅槃。瑜伽师地论的用词是宪法涅槃，那这一个都是属于现身得到涅槃的器证啊、哦。那所以在阿含经其实这边就是解释第34经。那所以如果我们要出证涅槃的话，就是要有前面的种种行，要有正确的目标修行，然后就证果啊。那这一个呢，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像没什么哈，但是其实这几部经啊，它开展出来的就是修行跟证果啊，就是整个修行的一个轮廓啊，啊一个指南都也。所以我们如果有看阿含经，你会发现瑜伽师地论摄四分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把几部经摄在一起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得到一个修行的轮廓。那这个轮廓呢，如果你越读越多经典或者论点，你就可以补上去它的次第啊，啊你就可以补上去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说修学佛法实践啊，行圆满，就是第一个你要有发心，发心的话就是你要有弃证这三种戒的动机。那弃证之有这样的动机之后呢，我们要多多听闻正法，然后还要去为他人演说啊，那还要自己自证修行，不要叫别人修自己不修啊，叫别人修自己睡觉啊。那所以有很多修行人啊，自己其实关起房门来啊，做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啊。之前呢，我们在那个美国那仁俊长老那里哈、啊，他不让我们关那个房间门啊，他很严格的，我们在那里住房间的门不可以关啊，睡觉才可以关，平常不可以关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刚住的时候都不太适应哈、啊，嗯。但是久了又能够适应啊，因为我们也不会做坏事嘛，只是觉得说，怎么好像都有那个脚步经过我的房门，然后不是在看什么这样。那我觉得对很多初学者是蛮好的啊，以前很多长老的修行啊，都让人家很敬畏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所以下面呢，他接着就是要讲师圆满啊，就是这种。我们的这种老师啊，哈、啊，对我们的修道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嗯。那有了前面的行跟果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师圆满啊，师圆满能引发一切梵行之法啊，就是让它能够引发，它能够启发，让我们修行所有清净行的这种力量啊，皆用世尊为根本故。这个用呢，我去查字典呢，它有只有的意思，只有世尊可以做最根本的，就是所有的一切梵行的根本是由世尊阐明的嘛，对不对？如果佛不说法，我们其实是什么都不知道哈，我们没有世尊那么立根哈，能够自觉觉他哈。那这个用呢，也还有信赖的意思哈。除了只有，还有信赖的意思，就是那能引发一切梵行之法，那我们只有以世尊为我们的根本啊，我们信赖世尊所说的为根本。那再来呢，就皆由世尊转法眼故，那都是由世尊啊，就是辗转传来这种正法眼啊，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教导下去呢，其实这个法就会中断了啊。皆以世尊为所依故啊，就是以世尊为我们最大的一个依靠。为什么呢？因为世尊有亲证过这些法，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听来有很多道理啊，我们能说或者是讲的头头是道，但是未必我们都有弃证路啊，我们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办法证入这一些圣道。所以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一些道理啊，这些修行的圣道有信心？因为我们的前人，就是我们的世尊，他有弃证过，所以他所说出来的法，如果我们照着去做的话，也一样可以证得跟释迦牟尼佛如此的圆满的觉悟啊。好，再来，由如来出世啊，由如来出世 有比较可知，就是我们才能够了解他的教法，说世尊为比根本，所以世尊就是我们的学习的根本。佛处世以观待比比所化有情，比如佛处世啊，那都是观待观机斗教啦，来说正法眼呢，就是来说法的。就佛啊，不会盲目的我不管你们听不听得懂，我就是讲我要讲的就好了。听不懂你是业障重咯，听得懂啊是你有修咯，这样那这个不是佛陀的慈悲。你看佛陀的慈悲，他说法一定是观机斗教的啊，就让当下的气理气机呀，又气理又气机的法，大家听了才会法喜充满啊。那说正法眼，那师还有弟子呢，辗转传来啊，就是这种正法教呢，那都是由老师跟弟子啊，就是辗转传来的。故说世尊转正法眼啊，世尊转了这个正法眼啊，转正法轮，那弟子接到了啊，才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啊。那转法眼已，若有语中生诸疑惑啊，就是如果这些道理啊，我们听了之后内心有所疑惑的话，唯一世尊乃能决了，就是唯有依靠这个世尊的说法啊，就是既不经不懂，我们就要参考别的经典经论，也许对我们这个不明的道理呢，就会有所帮助啊。故说世尊为所依啊，就是世尊的他所说的法，我们都要好好的学啊，不要以少为足啊，所以在阿毗达摩呢，他们解释佛转正法轮啊，转正法眼，在大毗婆沙论呢，他是怎么解释呢？他说转法轮啊，是佛陀在说法的时候，那大家知道吗啊，五比丘虽然大家都同时在听法，但是是谁最先得到见到位啊？啊，阿诺乔成卢，对不对？啊，他最快见到，所以在论点呢，他们就有解释说，佛同样的说法啊，但是五个人有一个人他当下呢，就得法眼镜，那这一个刹那呢，就是论点解释说，能够佛说法哈，能够在他的内心产生这种无漏的智慧啊，清净无染的智慧产生的话，那他的法轮就转到这个弟子的内心了。如果佛讲了老半天，这五个比丘全部都在睡着了，那这样的话转法轮就没有成功了，他就不可以称为初转法轮，了解吗？所以初转法轮的话，就是佛初转的时候呢，这五个比丘陆续的，虽然有前后，但这五个陆续全部都正果了，那这种就是转法轮有转成功啦啊。所以这个转正法眼障，在我们往下看啊，往下看摄事分这一个地方，就是转正法轮呢，其实它有两种转啊，一种是教转，一种是正转啊。好，我们看最后一段啊，卷85这个啊。那说法师有两种，一种是由教啊，就教理方面的教导，有一种呢是正悟体证的教导啊，所以由从他闻正法已而宣说啊，就是像我们很多法师，就是从别人老师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自己学习的道理，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体悟呢，来跟大家分享。那这种就是第一种了啊。那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由正学道无学道已而宣说，那这一种就是能证入有学跟无学，就是四双八倍，证入了无学道啊，证入了这一种解脱的境界呢，这一种的话就称为由正处教啊，由体证处教。那前面那种是由教出教，就是他由学习教理，然后呢去跟别人讲哈。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他真正有断烦恼，那才能够呢 就是称为说法师啊。所以说法师有两种啊，嗯。所以如果是我们有读过这个摄事分啊，以后人家说诶他这个老师很会说法，那你就要问他，他是由哪一种教来说法的啊，由教呢还是由正啊，嗯。好，那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进入新的一个段落。